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38章第22节。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？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以赛亚书呢它是有一个作者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只要看它整个的内容，你知道它是前后对称的。如果它前后对称，就表示说这是一定是一个作者，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作者，不可能有这种情形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再很快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给大家手里的这一份的讲义。那么这里面讲到以赛亚大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前面五章跟后面27章是对称的，前面讲的人的光景，后面讲的神的救恩。那么前面讲到神有一座葡萄园，然后呢特别是因着人的失败，所以篱笆就撤去了，然后呢我们知道墙垣也不见了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悲剧。但等到最后给我们看见结果，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，所以很明显的前面讲到见证的荒凉，后面很自然讲到见证的恢复。那么实在说来，救赎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，因为救赎是要把人带回到伊甸园，人失去了伊甸园，结果伊甸园又重新的得着，所以很明显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。那么然后呢，从第六章第一节到13节，圣殿里面有声音；从40章第一节到11节是旷野里面有声音。这个圣殿有声音的结果是分散，因为牧人被击打，羊就被分散了。等到旷野有声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神就从各地，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就把他的百姓召聚回来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旧是分散的局面，那就表示见证还是荒凉。什么时候主恩待我们，把我们能聚在一起，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我们不可能再相聚了，不可能再相见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能在殡仪馆，只能在安息聚会能够相见，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主居然能够聚炼我们，居然能够把我们带在一起。这就证明说神在那里做他恢复的工作。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，很明显的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历史，所以我们有历史的事迹，而且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有一段的预言。但是要解释这个预言呢，必须得到启示才可以。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呢，他的确在殿里面看见了异象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所以呢他现在就听见有声音说，谁能为我去呢？谁愿意把基督的荣耀来告诉全世界呢？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就给了我们以赛亚书从第一卷一直到66卷。以赛亚后来为主寻道，是被锯锯成两半，结果没有想到他所写的书也是同样一个遭，也被锯成两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从整个以赛亚书的整个的结构来看，它只能是一个作者。那么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到12章6节。可是到了36章到39章，那你发现这几章也是历史性，里面也有些事迹。那么我们就知道整个的以赛亚书都是诗，不是散文的题材。那么只有历史那一段 是散文的，所以在第七章、第八章有散文，然后呢，36、37、38、39也是散文，因为讲了历史，所以是散文的。但只要是预言，只要是启示的，一定是诗，因为我们知道诗是个比较细腻的感觉，特别指着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只得这些话，而且那些话是精炼的话，是不是啰啰嗦嗦的，是非常精粹的。那么代表什么？代表启示的结晶。所以这个呢，很明显的，我们叫36到39和前面第七章到十二章又有是遥遥相对的。不过呢，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个启示重点重在道成肉身，那么现在的重点呢重在死而复活。那么这一点因为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去。然后呢再下来就是13章到24章，大家都知道那里很明显讲到列国的末世，所以末世，末世这个字是提了好多次，在希伯来原文就是重担，有重量，有个重量，一块石头压在先知的心头上，所以他不能不发表，他不能不讲到末日的巴比伦，他不能不讲到摩亚的遭遇等等等等。所以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，哎，关于这些外邦将来神，第一神怎样用他们做管教的工具，但是管教完了以后他们一定走过头了，结果神就开始审判他们，所以一样一样他们的遭遇，一样一样他们的前途，就是13章到24章所解释的。但如果你光有预言你没有解释，我们还是不懂。所以从28章第1节到35章有6次说到祸灾祸灾祸灾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点不碰巧，当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他面对着法利赛人，他就讲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所以那里的祸灾也是6次，明白吗？讲到福气的时候是讲到8福，讲到祸的时候是讲到6祸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祸灾祸灾祸灾。那么对于前面有一番的解释，前面因为我们读历史都知道说，原来那这个亚述的第三个王，在我们表上所列的第三个王，他那个时候不止攻打腓力士，也攻打古时，也攻打埃及。但是呢圣经明明说古时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所仰望的，而且埃及呢是他们所夸耀的，结果因为他们被打败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满面羞愧。那么这是预言，也是后来一段的历史。这个预言跟历史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2次说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下的埃及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依靠埃及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28到35这一段刚好就解释了前面的末世，前面的许多的重担，石头压在他们身上，很自然就清楚了。所以然后等到最后你看见25章27章可以说是最中央的部分，那么这个就讲到到那日。那么讲到那日的时候大家很清楚的就讲到救恩的好处，弥赛亚不止来了，而且弥赛亚把好处带给以色列人。那么本来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好像有一番的新造，好像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到了伊甸园。所以你看见说弥赛亚果然把救恩带给了以色列，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将来的千禧年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，所有将来应许以色列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。到了末日，我们知道是神才和以色列立约，那个约叫做新约。但是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新约底下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老早已经把那个约就先 应用在我们上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，所以立约的血已经流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新约时代的人。那么既然在新约时代的人，你看就不是根据旧约的律法，所以你看见神就把我们的石头的心变成肉心，而且现在从上到下不要人来教导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恩膏，在凡事上能够教导我们。但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，那个神和以色列立的新约是什么的，到了将来末日的时候，那个约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不需要人教导他们，从上到下他们都能认识神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如果做以色列人的话，你要等到末日这个事情才临，但是今天呢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以色列人当他们1948年回归的时候，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，只是一个政治性的恢复，不是属灵的恢复，所以乃是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才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。那今天那个极大的军队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确在联合国看见一个政治的尸体，但是根据圣经是没有生气的，所以一直等到他们悔改，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那那个时候他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是什么？成为基督的精兵呢，就是自从主升天，自从主复活，主升天以后，你看圣灵就降下来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本来按理来讲，这些东西都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。那果然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弥赛亚，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，所以以色列人就以为说他们是政治性的救主，他们弄错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当主耶稣降生了，道成肉身的时候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你慢慢就知道，这个百姓不光是埃及，不光是以色列人，被奴役的人是需要被拯救的，但是奴役别人的人，那些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人，他们难道不需要救主？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这里的百姓是广义的，我们的主乃是做人类的救主。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不能光是关乎以色列人的。不过神是用犹大跟耶路撒冷做平台，让我们明白那个救恩。所以一面来说没有错，神的应许不会废去，所以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弥赛亚。每次你想到弥赛亚，对犹太人来讲是犹太色彩很浓厚的，是政治色彩很浓厚的，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能够把他们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，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弥赛亚了。其实他们忘记了，他们在罗马铁蹄底下是悲剧，因为他们做了奴隶，但是他们忘记他们都是罪的奴隶，在罪的暴虐暴君之下，你看见说他们多少时候做了罪的奴隶，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们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虽然当你读以赛亚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末世是关于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末世，但其实天啊要听，地啊要侧耳而听。所以你就看，现在当我们明白以赛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基础，他有一个平台的，那个平台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但是其实呢，声音大家要听的是天要听，地要听，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人都应当要听。所以以赛亚书为什么会成为第五本福音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它是预言的，它不是历史的。四本福音书都是历史性的，但是以赛亚书呢，它是预言的。那么不光是预言，而且它带着解释，带着启示的。所以大家会明白吗？如果大家光读四福音，你只知道说犹大把主耶稣卖了，然后你就看见说是比拉多好像判我们的主死刑，一定要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有的人就替这个犹大请命，他没有功劳好像也有苦劳一样。那么如果他不卖主耶的话，我们就不得救，这个错。 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是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人把主。